第二章圣灵。圣灵并非幽灵，但在今天的教会中，它却常常被忽视。大多数情况下，圣灵被完全排除在教会的教导内容之外，似乎只有那些想要追求真正灵命成熟的信徒才有必要认识它。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圣灵其实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础部分。耶稣升天前对门徒说，在圣灵到来之前，哪里都不要去，什么都不要说。路加福音24章49节和使徒行传1章4到5节。想想看，耶稣的死和复活是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却告诉门徒先不要去告诉任何人，直到他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才可以。圣灵是给我们能力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生命的那一位，没有他，我们无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甚至都不该试图去做。尽管耶稣一出生就是神，他也是直到领受了圣灵的膏抹后才开始公开服侍的。天使唱道，在至高处荣耀归于神，并称耶稣为主基督。路加福音2章11、14。耶稣并不是通过某种成熟发展过程转变成为神的，他生来就是。然而他直到领受了圣灵才开始在世上的事工，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圣经里也没有提及他在领受圣灵之前行过任何一件神迹。如果连耶稣开始事工之前都需要圣灵的能力，如果连耶稣的门徒都被他告诫说没有圣灵的能力不要去开始事工，那么对我们而言，相信只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成就任何事，岂不是太过傲慢自大了吗？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并高牧我们口里所出的话语。然而今天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将圣灵的能力降级为次要的问题，他们将圣灵搁置一旁，认定它并不重要，他们甚至都不想谈论它。之所以有许多人分享圣经里的话语却看不到那话语所应许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耶稣复活后，他命令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他们领受圣灵的洗。他被接升天之前给门徒的最后指示记录在使徒行传1章4到5节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门徒说完圣灵的事，便被接升天从他们视线里消失了。单单了解到这是耶稣最后的话语，我们就能知道这些话的重要性。我们都很看重一个人临终前所说的话，因为这是他或他最后的机会来讲述重要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非常关注宗教界、商界和政界等领导人物的临终遗言。耶稣即将把他国度的未来托付给这些门徒，他们将担负起向全世界传讲这好消息、呈现神的救恩计划的重任。他要将他为之付出辛劳并承受过巨大痛苦的一切都交托在门徒手中，因此他对他们最后所说的话无疑是重要的。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18节。领受圣灵的能力这一应许是在五旬节实现的，在那一天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章4节。我们称之为说方言或是方言祷告。说方言已成为一个很有分歧的问题，对于它也有许多误解，尤其是有些人争议说，以讲方言为证据的圣灵洗礼已不再是神给今天信徒的恩赐，他们认为那是神单单只给初期教会的恩赐。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而且我认为，如果把耶稣最后所说的话放到当时的背景下来理解，我们会看到说方言在今天依然是神给信徒的恩赐。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几次显现在门徒面前，他第一次显现给门徒时多马不在场，事后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耶稣复活了，但是多马却不信，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翰福音20:25。八天后，所有的门徒聚在一起，多马也在他们当中，耶稣又在他们当中显现，并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约翰福音20:27。一听到此话，多马就回答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耶稣说，多马相信是因为他看见了，但是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约翰福音20:28-29。从经文里我们知道，人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重生得救。罗马书10:9-10。多马承认了耶稣是主，而且耶稣也评论说多马相信了，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多马一定重生得救了。然而耶稣对包括多马在内的11个门徒说，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重生得救和领受圣灵不可能是同一个经历。我听到过有些人试图用这样的辩解来避开经文里的事实，他们声称那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被赐下给任何人。他们争辩说，现在每个人在重生得救时就得到了他们所有可能得到的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同在，但是在《使徒行传》这本书里却满是事例可以证实，在那个五旬节过后很长的时间里，重生得救与受圣灵洗礼仍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其中一例是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全城的人都信了耶稣，《使徒行传》8:4-8。在那期间，腓力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那个城有极大的复兴，但是接下来经文记载到，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使徒行传8:14-17。这段经文写得很清楚，撒玛利亚人已经得救重生了，他们也受了水洗，根据经文是得救后才受水洗，使徒行传8:36-37。他们若还没有相信和接受耶稣，腓力也不会给他们施水洗，显然这些人已经重生得救了，所以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但是还没有领受圣灵。使徒下到他们的城去，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受圣灵，是发生在他们最初重生得救的经历之后。同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19:1-10里也有记载，保罗发现一些人已经是门徒了，但是还没有受圣灵。当保罗问他们，自从他们信耶稣之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道，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今天在全世界许多的基督教宗派里，如果被问及这个问题，很多人大概都会有同样的反应。于是保罗为他们祷告，他们就都领受了圣灵，并说起方言来。受圣灵的洗礼是与重生得救截然不同的经历，从至高者那里领受能力是与神的第二次邂逅。使徒行传中有十多个例子记载人们领受圣灵的洗，每一次这些人都说了方言。注意， 圣经记载，领受圣灵后，人们不是有时或大多数时候说方言，而是每一次都说了方言。说方言在今天依然是神真实的恩赐，它是伴随领受圣灵的洗礼发生的。如果你没有说方言，那么是你还没有受圣灵洗，要么是你虽受了圣灵洗，但你的一些看法却阻碍了你说出来。我在重生得救大约十年后领受了圣灵，但又过了三年才开始说方言。我早就想说方言，也为此祷告了很久，但长久以来我所受的教导都是反对说方言的，所以我说不出来。对于说方言，我有太多的恐惧和不信堆积在心里，以致我花了很长时间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才将不信除去。我提到上述个人的经历，是想说明即使有人已重生得救，也经历了与圣灵的邂逅，却还是有可能说不出方言。如果你就是这种情况，那是因为你所受的一些教导阻碍了你。方言祷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这个从神而来的恩赐我们今天依然需要。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方言祷告等所有的属灵恩赐和神迹奇事在最后一个使徒离世时就停止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声称，神只在圣经没有全部完成时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他的话语，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圣经，所以不再需要神迹奇事或是圣灵洗礼了。这种误解根源于人们对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写的一段话的错误解读。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哥林多前书13:8-10。这段经文陈述的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先知讲道会停止，说方言会停止，知识也会不复存在。毫无疑问，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但何时呢？反对说方言的人认为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他们引用经文等那完全的来到，认为那完全的所指的就是圣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先知讲道和说方言已经停止了。圣经的确是完全的，但我相信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谈论的并不是圣经，他在同一段经文中提到知识也会不复存在，但是直到如今知识还没有消失。事实上旧约里有一位先知说在末世知识会有增长，但以理书12:4。在当今世界，你环顾四周不难发现知识正在以指数增长，人类所积累的有关宇宙生物和科技方面的知识正极度增长，很明显知识还没有消失。上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不仅提到当那完全的来到时知识会不复存在，紧接着在后面还提到我们会与神面对面相见。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做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哥林多前书13:11-12。现在我们如同通过镜子的反射观看，看得模糊不清，但到那时等那完全的来到，我们会面对面的完全看清楚。显然我们至今还没有与神面对面相见。我不是说没有神向个别人显现的特例，这是一个概述性的陈述，指的是每一个人都与神面对面相见， 所以这句经文讲的是主耶稣再来，我们全都聚集到他面前，当我们面对面见到主耶稣，才是等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刻。上面经文还说到，当那完全的来到时，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神完全知道我们。但显然我们现在还并不完全知道一切。经文里说到的这些将与先知讲道和讲方言的消失同时发生的事都还没有发生，知识还没有消失，我们还没有与神面对面相见，我们也还没有进入永恒之后那样完全的知道一切。所以你不能用这些经文来说明方言已经消失，却忽略其他一切也应该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很显然，这里所说的那完全的还没有实现。我相信那完全的是指我们荣耀的身体，只有当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中，还剩没有被完全更新的头脑局限时，方言祷告对我们才有帮助。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的灵在祷告，圣灵也会通过你来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你是在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并在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四节，方言祷告使你能绕过头脑中的不信和疑惑，直接对神诉说。它非常有能力，但仅适用于今生。当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后，我们将不再有知识上的缺陷。到那时，我们将会知道一切，如同主完全知道我们一样。我们将知道如何完美的祷告，我们将面对面的见到神，就不再需要用方言来祷告了。但是在我们拥有荣耀的身体和头脑被完全更新以前，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和大能彰显在我们生活中，特别是说方言这一圣灵的能力。任何一位重生得救还没有获得圣灵能力的人都需要来领受它。没有圣灵的洗礼和说方言，你无法活出神意图让你活出的基督徒的生命。这圣灵的恩赐将给予你大能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有关方言祷告的内容非常丰富，在这简短章节里我无法全部涉及到，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圣灵洗礼与说方言将会使你和神的关系发生彻底的改变。神的话语会在你眼前变得富有生命，而且你还会从中理解和领悟到许多你以前从没注意到的真理。你需要这种能力。令人庆幸的是，神甚至比你自己还更想让你领受圣灵和说方言。耶稣说道，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有人教导说，你的生活中不能有任何罪，否则神不会让圣灵充满你。他们认为神不会把圣灵盛放在瘴器皿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除了瘴的器皿之外，神没有任何别的器皿了。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可以变得完美的话，但我们就不需要圣灵了。正是因为你的不完美，才使你成为要被圣灵充满的对象。神的旨意是要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被圣灵充满和说方言。他造了你就是为了让你被他的灵充满，所以当你向他要时，他不可能不给你。能够领受圣灵的唯一条件就是要重生得救。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的是耶稣，所以你若还没有接受这位给予者，你就无法得到他所给予的礼物。我受了圣灵洗，却没有 立刻说方言的原因之一是我不知道，需要我自己开口去说。说方言是圣灵感动你说的，但是还得你自己开口去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如同接受救恩是你自己的选择，神不会迫使你接受一样，他也不会迫使你说方言。神不控制人的身体，所以你将你自己启用你的声音开始或者停止说话，你不仅仅张开嘴巴，然后等着声音自己发出来。当你一旦开口说出圣灵感动你说的言语时，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说出来。你说方言时不会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因为人的理性思维不能理解灵里的事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但是你可以祷告来寻求解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这种解释并不是对你所说方言的逐字逐句的翻译，它甚至可能会是这样：你今天用方言祷告了，在不远的将来某个时刻，神才会启示给你一个信息或一句智慧的言语。只有在教会里聚会时，对会众说的方言需要被立刻翻译出来，而你自己私下用方言祷告则没有这个必要。说方言帮助你建立信心，并能把你灵里已经具备的能力和知识挖掘发挥出来。如果你认识到你需要这个恩赐，而且你已经重生得救，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向神求，他必会给你。天父，感谢你让我成为圣灵的殿，圣灵，欢迎你现在就来充满我。谢谢你将你的同在完全的充满了我。有些人被圣灵充满时会有感觉，有些人则没有。当我领受圣灵时，我就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圣灵确实充满了我。所以不论你有没有感觉，现在就开始凭信心说方言吧，张开你的嘴，发声说出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说的话语来。让方言祷告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将会看到神奇妙的大能在你的生活中彰显出来。